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欢喜快乐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在今天早上要特别向你领取从天上来的力量，主好让我们得着那一个上头来的力量与恩膏，好让我们在这一堂课里面，主我们真的是能够靠着你战胜我们心中的巨人，也能够离开我们的洞穴。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让我们用敬拜赞美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你不但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得着你的能力能够起来，真是能够成为一个主啊，有你高抹的人，是一个能够战胜巨人的人。主，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是我们更新里面的人第九次上课。好，那感谢主，下一个星期我们这一堂课就会暂时告一个段落。那么但是我相信我们在这一阵子里面的学习跟面对还会成为许多年日的一个突破，所以求主继续来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呢，当我们要讲到更新里面的人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到，其实我们要把里面的人要被更新的时候，上个星期我们特别讲到，我们在每一个人生命里面中都会有很多的营垒，各式各样不同的营垒。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要光是攻破这些营垒我们要砍断我们要断绝等等，也蛮辛苦的。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今天早上我们要看到，就是说我们要用宣告，用赞美宣告的大能帮助我们能够来面对我们里面的营垒。那么上个星期我们特别讲到营垒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营垒这一个字在英文里面我们就看到 stronghold 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stronghold。 那么所谓的 stronghold 或者是营垒，表示如果我们不去面对的时候，这一个 stronghold 在我们里面就会越来越坚固，越来越坚硬。可是当我们愿意去面对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离开我们的 stronghold， 或者把我们的 stronghold， 把我们的营垒来拆除。所以今天早上我要跟弟兄姊妹特别用一段的经文我们来一起思想，我们来看好。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第22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撒母耳记上22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那如果我们找到这一段经文的话，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经文。大卫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大卫从那里往摩押的米斯巴去，对摩押王说：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搬来住在你们这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大卫领他父母到摩押王面前，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他父母也住摩押王那里多少日子。先知加德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去。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树林。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就看到大卫当时他所碰到的困境，他所碰到的难处。当然在我们都知道，大卫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他打败了这个巨人歌利亚，那么引起扫罗的嫉妒那我们其实在我们前几个礼拜我们也提到，其实嫉妒会在我们的人的心里面给我们带来许多的创伤。有人在嫉妒里面他可能会把你踩在脚底下，有人在嫉妒里面他会跟你不断的作对甚至有人在嫉妒的里面会蒙杀那个杀害的心意所以我们看见大卫他当时被扫罗来嫉妒，因为很多的人在那里说到，特别在撒母耳记上21章就让我们特别看见，说到妇女们在那里 赞美这个大卫，跟他说大卫是杀死万万的，可是扫罗却是杀死千千的，所以呢这个扫罗有很多的忌讳嫉妒。那么因此呢，当扫罗来追杀这个大卫的时候，大卫就只能做逃亡的工作。那么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当这个大卫在逃亡的时候，他本来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好，那么因为这个加特这个王呢，旁边人都跟他说，哎呀不得了啦，那个杀死万万的人逃到你这里来，哇，这一讲呢，雅吉王也紧张，大卫也紧张，所以大卫圣经上说，他就在那里装疯卖傻，好，那么一装疯卖傻，雅吉王就说：“哎呀，这个人都是疯掉了哈！那个怎么把这么疯疯癫癫人带到我这里来？”所以大卫再继续怎么样做他逃亡的日子。那么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大卫就逃到亚杜兰洞。弟兄姊妹，我们在思想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其实没有一个人是没有困境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碰到困境的时候啊，只是每一个人所碰到的困境不相同哈。那么有些人的困境是你的生活环境所带来的困境，有一些的困境是你在原生家庭里面长大里面积年累月的一些的状况，让你好像很难去面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困境，那么有一些人的困境是经济危机里面所带来的，有一些人是家庭里面所带来的困境，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困境，但是每一个人在面对困境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处理的方式。那我们就看见当时的大卫，当他在处理这一个困境时候，他是采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呢？他是用逃的方式，逃到哪里去呢？逃到一个洞里面去，逃到一个亚杜兰洞里面。那么今天我们也很多时候，我们仔细思想一下，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个不太愿意去有一些人是不太愿意去面对困难的时候，那么有的时候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就逃啊，我们会逃，想要一个地方可以躲起来。所以有些人呢，一逃也可能就逃了十几年啊，都不想去面对这样子的难处。那么特别是。若是这样子的难处跟困境是在我们自己成长的过程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太愿意去面对，所以就用逃的方式。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大卫的他所面对一个方式，他就去逃，他就逃到亚杜兰洞。那么亚杜兰洞这一个洞呢，好，我曾经去过亚杜兰洞附近哈，那在去以色列的时候，那我们就有几个，当我们班上有几个人去过以色列的，我们都有去到大卫这个逃亡在以色列山地里面那个洞哈，真的是非常的大哈，也非常的深，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这个洞里面会有什么样子的状况。那么在洞的外面哈都是像那种悬崖峭壁一样，那有的时候有一点小小的溪流哈。那如果今年你要跟我去以色列，我一定会带你去大卫逃亡的亚杜兰洞附近哈，去在那里去参观。所以大卫就逃到亚杜兰洞。那么逃到这一个洞里面，就像我们想到我们面对处境，我们可能会逃到一些我们想要可以保护自己想要隐藏的地方。那么当时大卫到了亚杜兰洞的时候，我想最近牧师在讲信息的时候也曾经讲过哈。那么这个洞里面跟着大卫一起逃亡的就有400个人。那么你想这个洞好大哦，400个人都可以躲在这个洞里面。那么这些逃亡的人有哪几种情况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一共有三种的情况。第一种的情况是受窘迫的，在英文里面是说到 in distressed， 表示这一些人什么，在他们窘迫的情况里面所带给他们的有忧愁有困苦， in distress 的人里面有忧愁有痛苦，他们有 有困难，里面有愁苦。那么第一种状况是受窘迫的，第二种状况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是欠债的。我就想到不只是古时候，现在的人债务很多，尤其在美国，我们现在美国欠债简直是欠到不得了。那我们想着说，在圣经上也讲到什么欠债的，而且在大卫那么早的时候就有欠债的。那有欠债有债务上面的有难处的人，第二种是这样子状况的人，第三种人呢是心里苦恼的。那么在那个英文的圣经里面，心里苦恼的有不同的英文的讲法，不过我取用了一个跟我们更新里面的人很有意很 match 的，就是 bitter in soul， 就是在他的心里面不但是苦恼，他在他里面的那个是 bitter 的，是困苦的，是让你觉得里面有苦水在我们的心里的，心里有苦恼的，有这三种的人。那么今天我们仔细思想一下，这三种人可能都是我们如果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我不晓得你现在是哪一种状况，也许是窘迫的状况，也许是欠债的。我猜啦欠债的大概90%的人都是欠债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想法欠债的，还有心理苦恼的。那所以我们讲到我们心理状况的时候，这三种情形的人都跟大卫在一起。那我就想到说比方我们今天讲到受窘迫的 in distress 的你知道我们在好多的环境里面，我们都觉得我们很窘迫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有那种情况比方说现在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什么？还感觉到很窘迫那么觉得经济窘迫，面子也窘迫那有的时候那个在生活环境里面，在人际关系里面也感觉到非常的窘迫破那所以我们的里面会有那种忧愁，会有那种痛苦，有窘迫的样子那我就想到说那个我自己那个有很多时候都会感觉到非常有窘迫的情况我顺便讲一个一些的例子，是在以前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跟我的先生我们还住在东岸的时候我们就住在一个住在一个 apartment 里面。那么当时我们住在那个 apartment 里面的时候我们还蛮喜欢那个 apartment 的，因为我们那个 apartment 的那条路的路名我们很喜欢叫做 Good Luck 所以我们那时候觉得哎呀，我们住在那条路上心里就很快乐觉得 Good Luck， 所以我们很喜欢。但是呢我们住在那个公寓里面呢有一阵子呢就开始外面就是一直在下雨那么下雨不说呢，结果因为我们是住在顶楼，就是我们是三层楼顶楼所以下雨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外面在下雨，我们那个 apartment 里面也在下雨那尤其是我们厨房吃饭的那个地方就开始有漏雨。那不但是漏雨呢，那后来我就拼命打电话给那个房东，说叫他要来修房子他说下雨天没办法修房子那么因此呢，哇，那种感觉就是很苦恼，觉得很忧愁，而且呢天天就看着那个漏雨漏那个天花板就是越来越厉害不但是漏雨，那然后那个屋顶上的那个灰呀那个屋那个天花板就开始慢慢就越来越多的就这样子掉下来结果真的后来我们连吃饭都没有办法吃饭，因为那个桌子那个地方全部是这样的情况。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苦恼，非常的窘迫一点办法都没有，好几个月。那我因为非常的窘迫，那么因此呢心里就非常的生气我就常常就打电话去跟那个房东，他每一次都跟我说那个 稍微下雨天没办法修屋顶，后来想想也是真的，但是你就很气呀、啊，就气到一种地步哈、啊。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哈、啊，哎呀，我生气的时候英文特别好哈、啊，骂人哈、啊，骂人英文就特别好。那那个时候。你就过了好多的日子，那每一天都不开心哈，心里非常的难过。那有一天晚上呢，我跟我先生我们俩就一起去参加啊小组的聚会。那么参加小组聚会的时候，哎，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有一个姐妹啊就在那里分享说，她最近看一本书，有一本书上有一句话很让她很得帮助哈、啊。那句话就说哈、啊，屋漏偏逢连夜雨哈。啊也要赞美，屋漏偏逢连夜雨，也要赞美。哎呀，他一分享的时候，我马上感受到这是神透过他啊，在对我说话。屋漏偏逢连夜雨，那不是就是我的状况吗？一模一样，屋漏偏逢连夜雨，也要赞美。所以那天回去的时候，我就跟神说哈、啊，我说主啊，我现在要来学习赞美哈、啊，学习赞美。屋漏偏逢连夜雨，也要赞美。我说神啊，真的好难哦，哈！我真的那个时候真的感觉到好像是赞美不出来。不过我又跟神说：“主啊，好吧，好吧，顺服下来。”我就开始学习在那天晚上来赞美。那我赞美的时候，我就跟神说：“哈，我说主啊，感谢你哈，屋漏偏逢连夜雨啦。你知道我现在很难赞美哈，不过我顺服你，我要学习赞美。我就开始谢谢主啊。”虽然是下雨，是屋漏，我说我要赞美你。虽然我不知道这样子的赞美哈，我好像没有什么其他词句可以赞美，但是我要训练我自己，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要学习来赞美你。所以我就真的开始，我说主，让我学习不要被我的环境所掌控，我要学习对我的环境能够仍然向你发出赞美。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这样子学习，真的很奇妙。当我在这里学习来赞美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房东就打电话给我说，我们现在要来修你的屋顶了。我突然发现，哎呀，已经好一阵子我的 focus 我的眼光我的目标都没有注意这个天花板的问题哈、啊，所以什么时候不下雨我都忘记了，我都不知道了。一直到房东说我们现在要来给你修屋顶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心里非常的感动。我说主啊，我感谢你，让我真是学习到了一个功课，屋漏偏逢连夜雨，还要怎么样？还是要来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受窘迫的时候，那么那第二种情形哈，我们就看见叫做欠债的。那我想今天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大部分人都是有欠债。那么圣经上面的确有告诉我们哈，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坚固营垒的时候，我们也特别提到，就是说如果我们愿意遵行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许多的祝福都会临到我们。其中有一个祝福是什么祝福呢？就是在财务上面的祝福。什么财务上面的祝福呢？生命记第28章里面特别讲到哈，他说你会做首不作尾哈，你会有人向你要来借贷，可是你不需要向人借贷，你要做首不作尾哈。这是圣经上面里面所给我们的一个应许。那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也特别讲到，当我们愿意遵守神话语的时候，神所要给我们的福气不是虚无缥缈的，是非常实际的，他就真的会祝福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所需所用的上面能够得以得着供应。那么因此呢我们也就想到，那么如果我们是一个欠债的人，我们就有谁了？我们就有债主了哈。所以我们在欠债的情况里面，你就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很多时候没有办法自己来主张你自己想要做什么，因为你有一个债务。所以债务的人就成为你的什么？就成为你的主人哈，债主。所以我们说债主他就成为你的主人。那么因此呢，我们就会作尾不作首了，对不对？在债务里面你就作尾不作首了哈。那么心里面有很多的 很多的艰难，我记得有一阵子哈，那个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债务，我想我们大家都很有时候你们会想到要付账的时候啊，真的是那个账都付不出来。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开玩笑的讲哈，哇，我觉得她这句话讲得真好哈。她说啊，她每一次付账付不出来的时候，她巴不得她每一根头发拔下来都能够变成钞票。那有一天晚上，我也真的是这样子啊。我说主啊，我真巴不得我把头发都拔下来啊，每根头发都能够变成钞票。那真的在欠债的状况里面是非常非常的有压力哈。那么甚至有时候你晚上可能也没有办法有很好的安息哈。那我也顺便讲一个前几个礼拜发生的事情哈。你知道我们教会一直支持以色列一个机构哈，那叫做Christian Friend of Israel。 那那我今天讲的还不是欠债，不过我是讲一个债务，一个事情，就是很有意思。那我们跟这个机构已经跟他有从那个从19我们教会是19几年成立的，1995，我们从1996年就开始支持这个 Christian Friend of Israel 这个机构。好，那么已经很久了。今年我上次有好像有提到，今年是他们教会是他那个机构25年的纪念日哈。那我们真的很兴奋跟他们一起有25年。那这一个机构在以色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机构，因为外邦人是不能够在这块这个以色列的土地那个有土地能够建筑，可是这一个机构却能够在以色列有一块基地，有一块地点，让他们能够来帮助以色列。那么我还记得当这个机构当他们在要买地要建的时候，好，那么在财务上有非常大的需要，他们就拼命跟神祷告，求神让我们在财务上面能够有一个突破，在财务上面能够蒙神的一个恩典。好，那么感谢主，在本来是有一笔很大的债务他们要去偿还的，但是靠着神的恩典，那么神就为他们预备了那个资源，好让他们可以把那个 building 买下来，并且在债务上面能够看见神给他们的恩典。好，那因为我们要送他一个礼物，所以当时呢我们想了好久，我们花了2个月的时间，那个礼物都做不出来。那么最后呢就想，我们中间有一个姐妹啊，很会写那个书法哈，很会写那个书法字，所以我们就打电话给他，请他帮我们写，我们说就写中文就好了，愿你平安哈，愿你平安 ，Shalom 嘛，然后下面配一个那个这样，然后我们就弄好了以后，然后我们就把它做了一个很漂亮的相框啊，把那个东西啊，我跟你说很有意思，因为那个相框哦，我们那个图实在是太漂亮了。那弄好了以后呢，那个我们去用框子裱，那个框子才30块啦哈，很便宜，可是里面是无价的，对不对哈？那结果去邮寄的时候啊，哎呀，真是太贵了。你知道吗？邮寄费你猜多少钱？我们买那个东西才30块啊，框子哈，邮寄费要300多，将近400块邮寄费。那么那也不能不寄去啊，哈，人家25周年上那个就是刚刚过去这个礼拜，那也不能不寄去啊。那么所以呢，我还记得我们那个同工就在邮局的时候打电话回来问他，邮局上要写保单，你这个东西要保多少钱啊？那保单上面他赶快打电话回来问说这个东西到底多少钱，就我们一看 material 只有30块，可是里面的东西是无价的嘛，因为那个呀，那所以我们就报了30块钱，那里面无价也没办法了，万一掉了也就只好掉了。所以我就无意中就跟一个姐妹就分享到说，哎呀，我们这个东西很那个，这上礼拜天来上课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师母 it's done。 我说什么叫做 it's done？ 她说已经奉献了，好，已经有人为那300多块钱的邮寄费奉献了。所以我实在是感谢神，我也相信神也会祝福我们愿意奉献的那个弟兄姐妹。那我就想到说其实这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哈，不过从这件小事情就看见神的恩典。好，那我就想到这个欠债的时候，那我就想到说 真的许多时候在债务的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压力，比方我们的教会，那么在债务上面有没有压力？有。所以我们现在前几天才刚刚办了一个我爱生命河，感谢主，在那天晚上我们的任谢里面有81万，那不晓得今天可能还会有人认线。你知道每一次在这种里面，在这种状况的时候，其实你知道教会里面谁最 worry 啊？那就是我家老公了。每一次教会有这么大的债务，你说说看，那个我先生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哈。那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真的是在神的面前，只有跟神祷告，说求神来帮助我们，在这样子的处境里面，你知道要逃是可以逃的啊，你可以不要管什么，但是不行啊，你有这些事情，你能逃吗？有很多状况是你不能逃的，你必须要怎么样？你必须要去解决的，你必须要在神的面前求神要给我们信心，要给我们勇气，求神要给我们策略，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脱离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么在债务上同样的，我们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的来脱离。那我这些日子就常常想到，我就一直常常想到说，比方以一个教会来讲，真的求神要给我们那种信心，因为我真的觉得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需要。那我比较求神要帮助我们，给我们的一个信心是能够不懈怠的信心，阿们。我们需要有一个不懈怠的信心，那我也相信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如果我们已经在懈怠里面的话呢，我们就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要有什么方法可以快一点的把这些债务还清。你知道特别在我们教会，我觉得我们教会有一点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因为很多的弟兄姊妹都会讲，我们教会的债务这么大，要建堂，要怎么样？那为什么还要去做短宣呢？为什么还要去奉献在宣教的里面？弟兄姊妹，我实在要说我们能够多多的给出去，神就怎么样？神也会加给我们。我觉得我们常常在神的国度里面都是神的国度里面的一个原则，常常就是跟这个世界的标准跟世界的原则是什么是相反的那你看在神的国度里面原则太奇妙了，你愿意奉献的时候神就怎么样？神解决你的债务的问题，哈利路亚。但是我们想到我们先顾念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怎么样呢？我们的债务，我们的财务就是没有转机的机会。奇怪，神的原则就是这么奇妙难怪圣经上说什么，你先顾念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怎么样，都要加给你们。这么多年来我真的感谢神，神让我们的教会抓住了这一个原则虽然我们在极穷之间，我们还愿意怎么样，还愿意奉献出去。所以我们经历到马拉基书里面讲的，神要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我们我很感谢主。前两年也是在经济很低落的时候，前几年一次去年也做过一次就是我们在经济整个大环境里面很低落的时候，可是我们学习一件事情，用爱心去撒种我相信我们好多弟兄姊妹还记得，教会每一个人发你多少钱啊？发你50块钱那我真的觉得这都是恩典。我记得前几年我们第一次要这样子做，每个人要发50块钱的时候，你知道有好多心里的浊难我们已经不够钱了，还要发钱给弟兄姐妹，那万一人家拿着50块钱就放自己口袋里怎么办呢？如果没有真正撒出去又怎么办？好多好多的想法。但是我感谢神，神就给我们有这样子一想到，我们就好像圣经上面讲到，我们虽然在极穷之间，我们仍然愿意乐捐的时候，我们要经历到我们的神是丰富供应的神，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那一年跟去年我们都在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真是看见 神没有亏待我们，哈利路亚，神总是把最好的给我们，哈，我们感谢神。所以我们看见有欠债的状况，那刚才我们讲的是很实际上在财务上在生活里面有欠债的，其实圣经上也讲到属灵里面也有欠债的，属灵里面也有欠债的。属灵里面的欠债是什么状况呢？我们想到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好，马太福音里面第十八章里面也是用一个一个欠债的情况，让我们能够来看见这样子一个属灵里面的一个欠债的情况。那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面，从二十一节一直到三十五节，这里是也是上次我们特别也提到过的，就是彼得来到耶稣的面前问主说，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应当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够了吗？那神耶稣对他说，不是七次，乃是什么？七十个七次。所以我们看见在属灵里面，如果我们思想一下饶恕这个问题，我们前几个礼拜有讲过，如果我们不能够去饶恕别人的时候，那么我们在我们的一个状况，就好像耶稣所举的一个例子一样，讲到有一个人啊，他就讲到天国好像一个王要跟他的仆人来算账。那么换句话说，在这一段的例子里面讲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是欠谁呀？我们是欠神啊，神都饶恕我们，难道我们不愿意去饶恕别人吗？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在神里面，如果在属灵里面，我们不愿意去饶恕，我们不去怜悯人的时候，我们也是什么？我们也是一个欠债的人，好，我们也是欠债的人。那么因此我们在属灵里面，我们看见我们有这种欠债的情况，所以我要再一次说，求神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常常想到神给我们的是那么多，也让我们从心里面能够学习这一个给出去，学习能够成为一个债务 free 的人。好，那我们看见有欠债的状况，第三个我们就看见在大卫的处境里面，跟他四百人里面有心里苦恼的 bitter in soul， 心里苦恼的。那么心里苦恼的状况也有很多，有些人被常年被疾病所苦，心里苦恼没有办法做什么，心里有苦难言，那我们有很多这样子的状况，心里苦恼的。那我想到心里苦恼，我也想到我自己的我的小女儿，我的小女儿从小生下来的时候，大概六个月左右的时候，她就开始有气喘病，哈。那我个人本身从小也是有气喘病，所以在我的小女儿身上，我在六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她一定是遗传了我的气喘病，在她身上发作，哈。那么所以在她六个月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就常常带我的小女儿，几乎每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要去医院里面去看医生。那后来看医生看到医生都烦了，因为每一个礼拜都带他去，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听到他在那里呼啊呼啊的那个喘不过气来，然后呢甚至有一个姐妹是一个护士的，她就跟我说，她说，师母，你有没有看到你女儿的嘴唇都是白的，照理说嘴唇应该是红润的，她说她的嘴唇都是白的，她说她一定是里面有很多地方不通，都被堵塞了，你最好去医院里面让医生给他抽痰，免得他都没有血色，所以我听了以后就更紧张。那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已经从六个月的时候就常常带他去看医生，在那一年的Christmas 之前，那么我的女儿就那个气喘就非常的厉害。那么但是每一次带他去看医生的时候呢，医生都跟我说，他说，你看你的女儿那个能不能吃，我的女儿吃没问题啊，能不能睡，虽然气喘她好像也还不错，还可以睡啊。那么他说，你看你的孩子长得胖嘟嘟的啊，我那个小女儿很胖啊，那长得这么胖啊，这胖嘟嘟的，他说你操什么心，下 次呢发烧发到106度，再带他来看。哎呀，我一听的时候眼泪立刻就掉下来，气得不得了哈。回家以后我说这个医生不能看了哈，叫我说106度才带他来看啊。我下午就赶快给他转到另外一个医生去看，就说他每一个跟鼻子呼吸道有连结的地方全部都是堵塞的哈，那所以要吃药。那么所以在Christmas 之前呢，他有一个晚上就喘得非常的厉害，那么我就听了以后非常的难过。那一天晚上我真的要说我心里非常的苦恼，这个苦呢就是有 bitter 在我的里面啊。我这一个苦呢，我就知道我那天不但有这个 bitter 在我的里面，我这个 bitter 都是对着神的哈。我就跟神说，我说啊，我宁可是我自己是气喘病，我也不希望我的女儿受苦啊。然后我那天晚上我就非常的苦涩，我在跟神说，我说主啊，你一点都没有眷顾哈、啊，多少次为他祷告，常常晚上看他睡觉睡觉的时候不安稳，在那边喘气喘不过来，我都按手在我女儿身上为他祷告，有的时候一个晚上都3-4次哈、啊。所以那天我就跟神说，我说你一点都没有听我的祷告，所以我里面就很多的 bitter， 我就非常的苦，就越讲就越苦哈。你知道我们哈埋怨或者我们诉苦哈，你们会发现这一点，你越诉苦哈，苦就越多，越诉苦就越多，越诉里面就越不舒服。所以我那天晚上真的是一个 bitter in soul 的人哈。那我就还一直讲了很久。就在那个时候忽然呢感受到圣灵提醒我一句话哈，就是用我刚刚讲的屋漏偏逢连夜雨，你都要来赞美。我说主啊，那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现在是我的女儿。那但是神就在那个时候提醒我说，即使在这样状况的时候你也要来赞美啊。我说主，这很难哈，我很难，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来赞美。但是呢我就心里面一直交战一直交战，最后我还是顺服下来，我就开始为我女儿的得气喘病来赞美神哈、啊，我就真的为她气喘病来，我说主啊，感谢你，她有气喘病。然后呢，讲完自己就笑了哈、啊，说这怎么能感恩呢？哈、啊，但是呢，我就讲完以后，我就笑了，我说主啊，感谢你，我的女儿有气喘病哈、啊，然后。我觉得很奇妙，当我心态被改变的时候，神让我里面能连那个祷告的词句哈都开始加添，都开始加添。所以当我开始为我女儿说感谢主，让我的女儿有气喘病的时候，圣灵就在我里面说一句话，说你要持守住你的信心。我就发现我一点信心都没有，在那个时候我也不感觉到神会医治，我也看不见神的作为在哪里。那么神就对我说，他说什么叫做信心，他说信心是我们都知道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信心是什么，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那天晚上神就用这句话再一次提醒我说，什么叫信心，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神就对我说，他说你没有看见你就失去信心了吗？你只是现在还没有看见医治，难道你就不能够相信我是医治的神吗？是，那我不是比众人更可怜？因为都是凭什么？凭眼见。好，所以在那天晚上，我就开始跟神说：“主，我感谢你，我的女儿有气喘病，因此这一次我特别要来经历到，虽然我现在没有看见你在医治她，但是我相信你是医治的神。”哈利路亚！所以那一天，我就在主的面前就不住的在那里祷告。那么感谢主，当我祷告完以后心里平静下来，我自己就睡着了哈。那一天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女儿的气喘病完全的退去，哈利路亚！一直到现在我的女儿没有再发过气喘病，哈利路亚！神真的是医治的神。因此我真的是在那一次，这一次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哈，就是信心是什么，未见知识的确据。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么我感谢主，因此神帮助我再一次从我的 bitter 里面来到主的面前来 来赞美来感恩的时候、啊、神就做一个转机的工作。当许多弟兄姊妹，我必须要承认、啊、那你听我这个见证，你觉得哇太好了，我回去如法炮制一下，那明天早上疾病就好了。哎，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也不是这样、啊、因为每一个人的状况不同，每一个人我们所碰到的困境都不相同哈。那么因此我们一次一次的来到神面前，我们要求神在我的状况里面，在我们的情况里面，什么是神给我们的策略哈。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学别人这样子的祷告，哎，那他经历我怎么没经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要求神在这个 moment， 在这个时候你要我学的功课是什么样。但是有几个原则是不变的哈。那好，那我们因此我们看见有这三种的人跟大卫在一起，他就天天被这三种的人所包围在一起。我不晓得你现在你看看你四周围的人哈、哦、那个是不是都是这三种人啊。那么所以我们看见好多时候我们这些人就一起在一起，所以我们常常小组聚会叫吐苦水了哈。小组聚会里面，哎呀，常常大家你苦我也苦哈，吐很多的苦水。那分享的时候，每一个人，哎呀，最近好惨哦，最近好苦哦，最近那个巨人太多哈、哦，有时候我都不太想讲说我们巨人太多哈、哦，因为一讲巨人太多，天天什么事情都是巨人，其实有很多事情不是因为巨人的关系，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 character， 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的个性的问题。不要把什么事情都说是仇敌攻击，也不要把什么事情都说，哎呦，有巨人哈、哦，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 character 需要被修剪来被对付。好，那我们看到大卫就被这一群人所围住，一共有400人哈。那么圣经上讲的很有意思，大卫就做了他们的头目，在这400个人中间他就变成一个 leader 了哈。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情况，你心里面有一些过不去的地方哈，你没有去面对的时候，这些就在里面成为坚固的营垒，成为 stronghold。 那你没有去面对，去这个 stronghold 越来越深的时候，你反而变成这个 stronghold 的leader 了哈，你变成这个 stronghold 的头目了。这就是大卫当时的一个状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400个人跟随他，每一个人都在苦境里面，每一个人都在痛苦的里面哈。那真的是哇，这一群人你跟他在一起一定很不舒服的哈。有一次有人来到教会，我以前讲过这个例子哈，牧师也好像也讲过，有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就来到一个教会，他来到教会的时候他都不进去，别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都不进去呢？他说我自己已经太苦了哈，他说我要看看这个教会出来的人，聚完会出来的人的样子是怎么样。那么我已经这么苦了，如果每一个人从里面出来也像我这样子苦了，那这个教会我不要进去，因为我的苦已经太多了，你知道吗？所以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因此教会要成为一个什么，苦难人来到这里，进来的时候是苦，出去的时候什么是有喜乐，进来的时候是有忧愁的，出去的时候是快乐的哈。进来的时候是流泪的，出去的时候是有笑容的。教会应该是这样子，同样小组也是，我们去参加一个小组的聚会，不要尤其单身小组聚会，不要每一个人去参加聚会每一次都说你也没结婚我也没结婚，然后哪里去找男女朋友啊越来越苦哈、啊，苦恼有 bitter， 所以神都不用为我预备。我们应该去小组聚会里面欢欢喜喜啊。那么在欢喜当中，那个彼此我们大家来仰望神的时候，我们真是看到神会为我们预备那个开我们眼睛，看到最合适的人就在你旁边哈。那很多时候我们都从外面去找啊，还有从慕道不信主的人中间去找伴侣哈。你其实，在我们当中就有很多人可能都能够成为伴侣的哈。所以我们眼睛要什么？要可以被打开来，所以我们去求神来帮助我们。好，那么当大卫在这个里面做这个做这些头目的这些人的头目的时候哈、啊，我想他一定也蛮舒服的。那每那个这些跟随他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大卫啊，我们不要忘记，其实大卫在他的生命里面，神在他身上是有心意的。神在大卫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呢？ 神要大卫做什么？神要大卫做什么？神在这个时候，大卫有没有被高抹？有，已经什么？撒母耳已经去到他的家里面。他在年轻的时候，撒母耳已经去到他家了，家里面对他的父亲说什么？神要拣选你这个儿子，哈，要高抹他，将来有一天要做什么？要做君王的。但是显然，大卫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忘记神在他身上的呼召跟使命，他是要做君王的。那么因此呢，他躲在这个洞里面，你就知道大卫在这个洞里面躲了许多的时候啊，可是上帝的心有没有满足呢？上帝的心没有满足。我们再想想看，在这个山洞400人住在里面，这么大一个洞啊，他一定需要什么？一定需要很多的东西啊，有家具了。我不晓得当时在洞里面的家具是什么，可能需要家具了，需要在这个洞里面能够舒适一点，能够可以生活啊，可以煮饭，可以，因为所有事情都要在这个洞里面啊，在那里弄。所以因此我们如果现在想想，他可能就在这个洞里面啊，要装个窗帘啦，啊，要铺一张床啦，要有一个家具啦，啊，那么需要也许还应该铺一个地毯啦，啊，那么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仍然怎么样？仍然是在洞里面，仍然是在山寨里面，仍然是在这个 stronghold 里面。大卫跟400人都在这样情形，可是神的心并没有得到满足。因此呢，大卫在这个山洞里面的时候，他也顾念他的父母，他想到他自己的父母，年纪大还要跟他一起逃亡，他是一个很顾念家的人。我有时想大卫，我就觉得他很了不起的一个地方，就是大卫是一个很顾家的人，在这段经文里面，你看他顾念谁啊？他顾念他的父母。你前阵子我们在看大卫的时候，我们看见大卫什么？后来他做王以后去迎接约柜回来的时候，他的妻子米甲在窗台上面啊讥笑他说，你一个君王哈，这么羞耻在众人面前跳舞。你知道大卫迎接约柜的时候，就是他在服侍的时候，可是他服侍完了以后他就回家耶。我就觉得大卫是一个顾家的人，他回家的时候要为全家人祝福，可惜他的妻子当时的米甲并没有领取这一个祝福。所以有的时候我想到大卫，我觉得大卫真的是一个顾念家的人，他顾念他自己的父母，他顾念什么？他顾念他妻子，他顾念他全家的人。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想要把他的父母有一个好的一个安排哈，所以他就去求这个摩押王，就把他父母就跟他说，我可不可以把我的父母放在你这里居住哈，暂时居住。然后呢，下一句话很有意思哈，他说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哈。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大卫虽然在困境里面，不过感谢神，他还有一个想法，他要看看，要等候一下神要为我怎样。可是我现在不明白，可是我要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那么因此呢，大卫把他父母带到我摩押王面前，下一面一句话也就是说，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他父母也住摩押王那里有多少的日子。换句话说，现在大卫也不知道哪一天会离开这个山寨，他就想到我要看神为我要行怎样的事情，所以他就住在山寨里面。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神在大卫身上的心意不是要住在山寨里面的，神在大卫身上的心意是要他能够来做一个君王的。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神就差派一个先知，感谢主啊，这个时代有先知。虽然前几天那个我们在那个礼拜五晚上哈，那个 Jubilee 的牧师跟我们讲，我觉得他讲的真的讲得太好，太有意思啊。他说先知啊，他说先知有时候怪怪的了哈，他说先知有时候很 weird 的哈，先知有的时候讲话很不好听的哈。不过呢，我们感谢神，在每一个时代里面，在每一个环境里面，神很多时候都要差派先知，能够对一些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或者没有办法躲在自己圈圈框框里面的人，神会差派先知对他说话，好，所以我们也不要太小看先知。不过假如自己不是先知，就不要说自己是先知哈。那我们就看见当时神就差派先知那个到加德到大卫这里来 到大卫这里来的时候，就对大卫来说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想到哈，当大卫在那里说，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他有一颗来仰望神的心，他有一颗愿意在神的面前来寻求的时候，神的心意总愿意向那些寻求他的人来显明出来。哈利路亚。而且许多时候也不见得是这么久的哈。那我们当时神的心意就差遣这个先知，感谢主，如今神还是会差遣先知。那么只是今天的先知也许跟过去的先知有一点不同，今天神差遣的有先身上有先知的灵的人哈，或许就是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让你什么能够说安慰造就跟劝勉的话语。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取神给我们那种先知的灵的引导哈。那么但是有职位的先知呢，那是一定要有高模，有另外的条件。好，那我们暂时不说啊。那么因此呢，这个先知来到大卫的面前，就对他宣告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你不要住在山寨。第五节我们一起来看啊。先知加德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弟兄姊妹，山寨就是 stronghold， 山寨就是坚固的营垒。换句话说，神差派先知对大卫说，你不要再住在你的坚固营垒里面了。阿们，哈利路亚。不要住在你的坚固营垒，你可以在你的坚固营垒，你可以在你的 stronghold 里面，你可以有窗帘，你可以有地毯，你可以有家具，但是今天这个不能够帮助你能够脱离你的 stronghold， 今天这个不能够解决你的问题。今天神在这里说，你不要住在山寨，你不要住在你的 stronghold 里面。弟兄姊妹，多少时候我们已经十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我们的 stronghold 在我们里面是这样子的坚固，我们已经习惯了在这个 stronghold 里面，我们好像也感觉到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坚固的营垒里面，在 stronghold 里面能够过一个平平稳稳过日子好就好了，我们不太希望能够来面对这样子难处。但是神，这是神的心不得到满足，所以神叫先知加德对大卫宣告说，你不要住在山寨里面，你要往犹大地区，你要往犹大地区。哈利路亚。神不但差派先知告诉大卫，你不要停留在你的 stronghold 里面，你要往，而且把方向告诉他，你要往哪里去呢？你要往犹大地区。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属灵的意思里面，我们看到犹大在圣经上告诉我们犹大的意思是什么。犹大当时利亚生孩子的时候，他生了每一个孩子都给他取名字，对不对？他取到哪一个名字的时候，生育就停了。圣经上告诉我们，生到第四个孩子给他取名叫犹大的时候，他的生育就停了。犹大的意思是什么？犹大的意思就是赞美的意思。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从属灵的角度里面来看，你不要停留在你的 stronghold， 你要到犹大地区，你要到什么？你要到赞美的地方去。哈利路亚。有一本书叫做赞美的大能，在那本书上里面它的前言里面就说，你要搬家了，你要搬到什么？你要搬到赞美大道去住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从我们的 stronghold 搬到赞美地方去。哈利路亚。我们需要在灵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要来宣告，我要住到赞美的地方去。哈利路亚。你知道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想要来更新里面的人，就是你不能够停留在你的 stronghold 里面，你要从你的 stronghold 里面出来。怎么出来呢？有一个方法可以出来，就是去赞美的地方。哈利路亚。我们愿意赞美的时候，我们可以离开我们的 stronghold， 甚至于这一个赞美是在你的难处的地方就来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神叫大卫离开你的山寨，到犹大地去，到赞美之地。哈利路亚。大卫就顺服，就离开他的山寨。弟兄姊妹，因此我们看见宣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在我们的难处，需要在我们的stronghold里面来宣告，来宣告赞美，来宣告 那个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犹太人当他们过节的时候，他们都要宣告，好，那么要宣告得赎的日子，他们过节的时候要宣告这是一个与神见面的日子，宣告。那么宣告赞美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诗篇四十二篇，我们一起翻到诗篇四十二篇，好，诗篇四十二篇里面，我们看见怎么样来做一个宣告呢？诗篇四十二篇整篇都是讲到在困境中间，可是这一个诗人他的心里面却来到神的面前来想念神。好，那么诗篇四十二篇实在很宝贵的一段经文。那我想我们就先从第四节，好，我先来念给大家听。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第五节说道，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第十一节，请大家一同来念，请。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哈利路亚。我们看见诗人在这里特别讲到，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呢？好像今天神对大卫说，你为何停留在你的庄后呢？你为何停留在窘迫的情况里面？你为何停留在苦闷的里面？你为何忧闷呢？弟兄姊妹，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困境都常常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常常受这些环境困境的影响。那么你今天环境不好受，你就垂头丧气，你就在那里叹气，好，你今天环境不好的时候压迫你，你就里面满有愁容。但是今天我们要学习，就是对我自己的心说话，不要让心情来掌控我。我要对我的心说，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呢？哈利路亚。基督徒，我们特别要学习一件事情，对你的心说话，不要让你的心来对你说话。我要对我的心来说话，阿们。我要对我的心说，为什么忧闷呢？因为我的神要帮助我，我的神是用笑脸来帮助我的。他这里讲到，他是我脸上的光荣，其实脸上的光荣就是他是我脸上的帮助。哈利路亚，神是帮助我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对我的心来说话。刘牧师常常在讲信息的时候说，你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要来赞美神。我不知道你真的有没有这样子做。好，那不但是早上第一件事情，任何时候，如果你今天刚好开车的时候车子在 highway 上抛锚了，你要不要来感谢？你要学习感谢神。我记得两年前有一在那个Christmas 之前，好，礼拜三晚上祷告会，我还记得那一天晚上我的女儿要从纽约回来要放假了。哎呀，我好高兴哦，就要因为已经等了很久，要等着要去机场接她，所以我就非常的高兴。礼拜三晚上祷告会，我还在想说，等一下祷告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今天要早点出来，因为我要去机场接我的女儿，我就非常的高兴。我非常记得那天晚上祷告会的时候，牧师讲的一篇信息跟今天早上讲的信息稍微有一点类似的信息，就讲要上山要在山上举手，在山上举手祷告，那么仇敌就要退后，就是用摩西在山上举手，亚伦跟霍尔，那天晚上刚好是在讲这篇要上山去祷告。哇，我好高兴哦，我就在那边祷告会早一点出来的时候，我就一路走一路举手在那边祷告。哎呀，上山祷告要赞美，要仇敌要退后。好啦，我要一去开车的时候，我就发现不太对，我的车窗没有了，我的车窗被打碎了。那么打碎呢，那我车子上面有一个皮包，一个黑色的包包，里面没有钱，没有任何东西，是我放讲义的一个本子，但是我里面有一个 folder 是放了很多账单啊等等这样子，所以其他没有东西，就是这样子。但是呢，可能 小偷以为我里面有钱哈，所以就把我的整个的包包拿走了，然后呢车窗打碎了，所以呢我整个的车子里面全都是碎玻璃哈，就在教会 parking lot。 哎呀，我一看到那个情形就很紧张啊，就赶快找守卫啊，因为我们教会都有守卫，那个守卫就觉得很懊恼哈，他说我两分钟之前才在这个地方巡逻，我怎么一走出去才转了一个弯，整个就这些事情发生，所以我们的守卫就很 upset。 那我其实也很 upset， 那我想那怎么办呢？我先要去机场，我车子要怎么办呢？后来呢还好我们家有两部车哈，那我就赶快跟另外一个弟兄说，你等牧师祷告会完了以后，你跟他说请他去 handle 这些事情，我先要开另外一部车去机场接女儿。所以我就开车去接女儿。你知道我一上车的时候啊，我心里就很懊恼哈，我说主啊怎么会这样子嘞，我刚才还在那里举手赞美祷告哈，哎呀那个上山举手祷告仇敌要退后，现在我的车子就碰到情形，然后我的 calendar，我的什么东西，其实我觉得前调我不要，可是我的笔记本很重要，因为我上面有很多的 appointment 什么，哎呀我就非常的懊恼，就在车子上就在那里一面开车的时候就，然后因为这样子一搞嘛，我去机场的时间又 delay 了哈，所以变成说我就会迟到，哎呀我就真的觉得很懊恼，就在车子上，哎，可是转念一想，我就想到我为什么要让我的心来忧闷，我为什么要让我的心情受到这样子的搅扰跟影响，所以我就在车上我就开始再一次举手祷告，我说主啊，我说你是帮助我的，我不要容让我的心忧闷，我不要在这个状况里面哈，心情不好，所以我说主啊，我要在这里宣告，我还要宣告，我说我一定要看见仇敌退后哈，所以我在那里宣告的时候，跟神宣告的时候，我说主啊，我向你还要求一件事情，我要求你让我的皮包可以找回来，我要让我的皮包可以找回来。可是我当时想说怎么可能哦，一面祷告一面说不可能，但是一面祷告一面说不可能，可是呢我还是在那里宣告，我不要让这个状况让我的心忧闷哈。结果呢那我就去机场接我女儿，那时间是礼拜三晚上，所以礼拜三晚上回来接了我女儿，回来以后还要把你说我，因为我的账单我没有，我的皮包不在上面，可是我有一些的账单哈，在一个 folder 里面，我就怕上面的 credit card 的号码、被人家抄去了，所以呢晚上回来啊，把每一张那个账单上的全部都要 cancel， 反正就很麻烦哈，这样子。那礼拜然后心里就一直那我心里就在那里跟神说，主啊我向你要求一个恩典，就是我的皮包能够找回来。但是呢我都没有跟牧师讲，也没有说，反正我自己祷告好，就求神。就星期六早上我在教会里面来到教会，我很少，我已经好久没有去听我的电话的那个录音哈。可是那天早上我就听我的电话录音，就听到有一个人打电话来说，We are looking for Belinda Liu 哈。他然后他说，请你打电话，如果你们这里有这个人，请他打电话给我。结果我就赶快就打电话过去啊。打电话过去的时候就，那个女的就跟我说哈，她说我跟我一个朋友在两天以前星期四早上哈，我们去 Burger King 吃早餐的时候，就看见呢在那个 parking lot 的外面啊，有一个黑色的包包。他说我们就去看，就一看了里面有笔记本啊，那些东西。他说我们就在想这个人一定会很着急哈，他所以呢他说我们想问这个 Belinda 是谁，我说 Belinda 就是我。那他说你的包包现在在我们这里哈，所以我就把我的包包拿回来了，哈利路亚，没有一样东西掉。我想那个坏人很气啦哈，因为没有钱什么都没有，所以就把我的包包 随就是随便丢，结果神就给我预备这样子一个姐妹啊，而且他们也是基督徒，哈利路亚，就把我的皮包找回来啊！我真是大大的感谢神，我真是想到我说主啊，你实在是一位信实的主，阿门。啊，那一阵子真的太多事情发生，一个礼拜之后，我又是早上很开心的，想到说要去替我的替我们家人买那个早餐去，我想我女儿回来，我要想去给她。永和买那个什么烧饼油条豆浆的哈，全家可以吃早餐，所以我就去买，就买开车一从永和买了烧饼油条豆浆，一出开车没有多久，我就觉得奇怪了，怎么听到一个声音砰啪啪，就是很奇怪的一个声音，就下车一看啊，我整个的轮胎哈爆胎。啊，爆胎！哇，我又在那里非常的沮丧哈、哦。我说怎么搞的，又碰到轮胎爆胎。前上个两个礼拜以前窗子被打破，现在轮胎爆胎哈、哦。哎呦，然后就非常的沮丧啊。那而且呢，我们马上我们又要去度假哈、哦。那我要去，反正好多事情要处理。所以轮胎爆胎，我真的在马路边不知道，我也不会换轮胎哈、哦。所以又打电话呀，搞了个半天。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说主啊，我说我一定不要被我的环境哈、哦、来搅扰我的心情。我要在这个时候来感谢赞美。还有第二个，我另外一个学习，我要跟大家分享。好，你不要在这种时候就说仇敌攻击我。我跟你讲，你为什么要被仇敌打败呢？你为什么要把 credit 给仇敌呢？老是说他攻击你呢，那你一说他攻击你，他就得荣耀了哈。所以你不要把 honor 荣耀给他。为什么老是说仇敌要攻击你呢？我就不要不准那个仇敌哈、哦，用这样子的怎么讲？用这样子的欺骗在我的心里。当然仇敌喜欢攻击我们没有错，可是我不要成为一个失败者哈，我不要把 credit 给他。所以我那天我就说，那有人就说，哎呦师母，你最近仇敌攻击你，都是车子，哎，我为什么要接受？我不要接受。弟兄姊妹，我觉得在这种情况我就不要接受， I refuse， 我不接受仇敌的攻击，我不接受仇敌的搅扰，我不接受仇敌的谎言，我不接受他的欺骗。所以我当时我就说，主，我就不要接受这个仇敌对我所说的这些话哈，我要在你面前要感谢你，因为我要在这件事情上看见你的同在，哈利路亚。那么感谢主，这些都是我们生活里面可能会发生到的事情哈。学习对我的心说话，让我的心来仰望神，你就会发现神为你所开的路实在是奇妙哈。皮包都可以找回来，真是太感恩了哈。我感谢主。那么那然后呢？第二个，我们要学习呼喊哈。呼喊在英文里面就是 shout。其实这个呼喊就是喊叫 shout， 所以我们看一下几段经文哈，诗篇47篇第一节里面讲到，万民呐、啊，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你看英文里面 shout unto God with the voice of trumpet， 我们看见我们不但要呼喊，而且是什么夸胜的声音。弟兄姊妹，夸胜的声音是这样子吗？哎呀。神啊，感谢你啊、哦！是这样吗？不是，夸胜的声音是什么？有力气的，夸胜声音是大声的。阿们，我们来夸胜一下哈、哦！夸胜声音，我们来讲哈利路亚，好不好？我们你夸胜声音哈利路亚，就不是这样小声小气的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哦！不是的，哈利路亚，我们哈利路亚要用夸胜的声音。哈利路亚，我们一定要当然有时候声音大一点哈、哦，你自己也是壮胆啦哈、哦。但是呢，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就要用夸胜的声音，是 shouting 的哈、哦，是 shout， 是大声的。我还最近有一个以色列的诗歌叫《来欢呼》，那胜利歌声响应和。这首诗歌有没有唱啊？这首诗歌《来欢呼》叫 shout。来欢呼，那胜利歌声响应和，噔噔噔噔噔噔噔，好 ，shouting， 我们就是要大声的来 shouting， 所以我们看见呼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再看同样这一篇诗篇47篇第5节，哈，他说，神上升有什么？ 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哈利路亚！再一次说什么？好像讲到神的上去下来，好，神在我们中间的，神的荣耀的同在，上去下来的时候是要有什么？响喊声来相送，是要有 shouting， 是要有这样子大声的那个夸胜的声音。好，那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我们翻到民数记，好，我们翻到民数记。民数记，我们一起看到二十三章。好，民数记第二十三章，民数记第二十三章里面我们来看一段经文，二十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民数记二十三章二十节到这一段经文里面上个星期我们稍微提到了一点，好，就讲到在以色列人那他们在他们的邻居他们的邻舍，好，那么差派那个巴兰，就是雇用巴兰想要来咒诅以色列的百姓。当时巴兰，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巴兰很想去啊，可是神就一直怎么样，不容许巴兰能去哈。但是巴兰还是很想去，最后巴兰还是去了。但是你看一下民数记二十三章第二十节哈，巴兰本来是被巴勒雇来要来咒诅以色列的，但是呢，二十节他说：“我奉命祝福，神也曾赐福，此事我不能翻转。”换句话说，巴兰在这里说到什么？我不是要来咒诅的，我是怎么样？我是要来祝福的，而且这件事情是不能翻转的。神要我来祝福以色列的百姓。好，二十一节他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下句话说什么？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弟兄姊妹，我们看见雅各虽然有罪孽，但是圣经上说到，神说我未见雅各有罪孽，我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其实奸恶跟罪孽都有没有？有，但是神没有看他们的罪恶，没有看他们的奸恶。圣经上说，神与他们同在，为什么？因为在他们中间有欢呼王的声音，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 shouting， 我们欢呼王的时候，神的同在就在我们当中，阿们。所以有欢呼王的声音在我们当中的时候，连这个巴兰，他本来是要咒诅的，他说我没有办法咒诅了，我现在只能怎么样？我只能来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祝福以色列的百姓。弟兄姊妹，当你在困境里面，当你在那一个stronghold 的里面，我今天要告诉你，你要学习 shouting， 哈利路亚，学习 shouting， 因为当你来学习 shouting 的时候，你有欢呼王的声音，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因此你的咒诅都可以变为祝福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需要来学习欢呼，要 shouting， 哈利路亚哈。那个在家里的时候，一个人在家你就大声欢呼吧，有人在也没关系，全班一起欢呼更好哈，因为我们需要有集体的恩膏，阿们。所以我相信这四百人当时跟大卫在这亚杜兰洞里面，四百人他们跟着大卫一起离开这个亚杜兰洞，往犹大地区，往赞美地区的时候，牧师在前几个礼拜有讲到这四百个人，后来牧师讲到在撒母耳记里面提到他们被称为是什么？大卫的勇士。可是我要再给你看一段经文，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三十章，好，三十章，撒母耳记上第三十章，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三十章，好，我们看一下第八节，好，第八节我们从第八节看到第十一节。那个时候大卫是在跟亚玛利人来到他们的那个村子里面，把他的妇人啊，大小啊都掳去了。所以当时的大卫心里非常的难过跟苦恼，也焦急，也是我们刚刚讲到碰到困境。可是圣经上说，大卫却倚靠耶和华神，心里就得以坚固。好，那么因此呢，第八节说，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第九节，于是大卫跟随他的六百人来到比索西。弟兄姊妹，刚才在山洞里面有几百人？ 400人，可能他离开了山洞以后有多少人？600人，神做增加的工作，哈利路亚。所以他们离开的时候，神增加他们的人数，现在有600人了。但是这里说到，他们这600人跟随大卫，来到这个比索西的地方，有不能去的就留在那里。第10节说，大卫却带着400人往前追赶，有200人疲乏，不能过去过溪，所以就留在那里。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本来在洞里面有多少人呢？400人。他们离开洞穴的时候，神增加他们的人数，增加他们的军队，增加他们的队伍，变成600人。但是你相不相信，这600人当中，哪400人是继续跟大卫往前追赶仇敌呢？我想就是在洞里面的那400人。所以这400人是什么？成为一个有能力的，是可以追赶仇敌的。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愿意倚靠神，我们稍停，我们欢呼神在我们当中，你就可以追赶仇敌了。哈利路亚。而且你能够成为追赶仇敌的 leader。 哈利路亚。因此在后来，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神大卫称这些跟随他的人，有许多人都是什么？圣经上说都是大能的勇士。阿们。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想做哪一种的基督徒，我愿意成为的基督徒是大能的勇士。 How about you？ 好，今天我们愿意每一个人，我们都起来成为大能的勇士，不要让坚固的营垒hold住你。你要成为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你要成为一个可以到赞美地方去的，让神的在你生命里面过去许多的咒诅都能够成为你的 blessing。 哈利路亚。好不好？让我们好不好，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同站起来。好，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消停。哈利路亚。我们要对你自己的难处，对你的困境，对着你过去在你心里面压在你心里上好像不得释放的，你要在站在那个地方要来说哈利路亚，你要来感谢赞美主，不要让你过去的网罗，不要让你过去的营垒今天把你抓住，让你好像躲在里面逃在里面出不来。今天主要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告诉我们说，他要我们离开洞穴往犹大地去。哈利路亚。好不好？我们同声开口，我们来赞美神，我们来祷告。特别在你有难处的地方，你有欠债的吗？你有苦恼的吗？你有窘迫的吗？就站在你的难处的地方来宣告神的名，来赞美他。那个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帮助，你来赞美他。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的神。主，我们要再赞美你，大声的来对你说，主啊，你在我们的中间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怕谁能在我们里面的比在外面的更大。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主，在每一个困境里面，主，我们是来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你是有得胜的权柄已经赏赐给我们了，主啊，那个天上的能力已经降下了。哈利路亚。主，赞美你。哈利路亚。主，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赞美你。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好不好？让我们同声的在这里，我们喊3次哈利路亚，大声的来喊3次。在你心里面任何的重担困难，你都要在我们喊哈利路亚的时候，主真是带到十字架的面前，不让你带回去。今天早上让我们呼喊哈利路亚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有胜过仇敌的权柄。哈利路亚。让我们同声的来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今天早上要有欢呼王的声音，因为你是君王。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啊，主啊，那个垄沟的水要在你君王的手中被扭转过来。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你是我们的君王，是我们脸上的荣光，是我们的帮助。哈利路亚。主啊，又是带领我们胜过仇敌的。主啊，你是我们脸上的光荣，是叫我们抬起头来的。哈利路亚。 亚，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你让我们不只是在今天，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在我们开车的时候，在家里面，哦主啊，在公司里面，在 supermarket 买菜的时候，在我们孩子学校的里面，我们都要来欢呼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今天真的在面前说，主我们谢谢你，因为在我们里面的大过那个仇敌，哈利路亚，主让我们不再成为一个被仇敌欺骗，用环境来辖制我们，主我们都要离开我们的山洞到赞美地去，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与我们每一个家庭同在，主啊让我们在每一个环境里面，主我们都是大能的勇士，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感谢神。